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合一与多元。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一个避免不掉的话题，面对分歧。从属灵意义上来讲，当会众之间有分歧或者隔阂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文化应该非常坚定地倾向合一，并靠着神的恩典使分歧得以修复。我们应该成为一间能够自我修复的教会，但是呢，对于一间多样化的教会而言，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在一间满是不同人的教会里，我们非常容易被忽视、被遗忘、被误解、被贬低，甚至被冒犯。那么在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咬紧牙关忍耐吗？还是针锋相对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平衡？今天我们来认识一间自我修复的早期教会。在《使徒行传》六章的几句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告诉我们作为一间教会要如何共同应对不合一的挑战，也就是会众之间的分歧。《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经文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亲爱的朋友，要理解这段经文，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还记得我们之前学习了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合一，对我们和神来说是何等重要。然而这并不是这段经文的主题，这里提到的希伯来人和说希腊话的都是犹太人。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来自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希伯来人是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更适应希腊文化，而希伯来人呢，则适应犹太文化。前者更喜欢说希腊语，而后者呢，喜欢说亚兰语。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描述了二者之间的仇恨，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一十分令人瞩目。尽管他们之间并没有像犹太人和外邦人那样难以逾越的鸿沟，但也有天壤之别。福音宣称基督里的合一胜过世界上的差异。当时的使徒们面对着威胁着合一的天然断层，那么在使徒的带领下，新约中的第一间教会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看这间教会是如何保守合一的。首先，第一方面就是要关注威胁教会合一的事情。不就是一小群寡妇抱怨食物吗？根本就不值一提嘛。我敢肯定，当时社会的大多数人会这么想，但是这间教会却不是这样。请看经文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也许有上千人呢，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了。这表明他们是何等的看重寡妇，何等看重合一。使徒们马上采取行动，因为这不仅仅是食物分配的问题，而是他们所宣称的受到了威胁。合一是关乎福音的问题，所以他们采取了措施。如果宣讲福音的共同体不反映福音，那么福音就没有什么生命力。我们不应该对分歧感到大惊小怪，对合一的威胁值得我们关注。这是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第一个观察。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担当保护教会合一的责任。我发现使徒们接下来所做的事情非常吸引人，这是一件大事，不是吗？在这里福音受到了挑战，因此他们就去处理问题，对吗？不是的，他们召集了所有的会众，然后基本上是把问题踢回去给他们。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们没有告诉教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只是叫会众选出七个人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他们甚至没有告诉会众这七个人应该是谁。这的确是一种放手的管理模式，这是因为就像选出有才干的领袖是会众的责任一样，会众对保护合一也责无旁贷。我们从中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启示，这意味着当教会中的合一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不能选择隐退到某个地洞里面等事情自动解决，我们需要把合一看成自己的责任和管家的职分。如果有人冒犯了你、忽视你、误解你、忘记你，甚至小看你，你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你并不是要去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而战，而是为教会的合一而战。基督徒的呼召不是我尊重我自己，而是说我尊荣基督，而且我们一同承载他的形象。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使徒们决定要处理他，但是以合一为目标，而不是服侍自己的私欲。这是往前迈了一大步。我们不应该期待长老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我们至少不应该期待他们亲自去解决所有问题。有人走到长老面前说，我们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要去解决它。长老和教会其他领袖的确有自己的职责，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保护合一首先是那些直接感受到罪的那些会众的责任。这是第二方面。那么第三方面，不愿偏袒任何一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使徒们很小心谨慎，不让自己站在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一边。这里没有提到使徒们去调查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寡妇被忽略是不是事实。很显然，光是有偏袒的感觉就足以构成问题了。使徒们并没有先找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然后找希伯来人，以此把他们分别开来。相反的，路加写道，使徒们叫众门徒来，然后对他们所有人讲话，没有提到任何的分门别类。使徒们当然清楚造成这次冲突的分歧是什么，但是他们绝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突出放大它。 我发现在这段经文中有许多智慧。我们常常看重自己过于教会的合一，其中一个表现是我们给教会分门别类，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至于那些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甚至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假想某个群体的人对某个问题有同样的态度。例如，当我们提到某个教会中的问题时，我们习惯于说有很多人认为，从而可以把自己藏在一个虚构的群体后面。而且我们应该小心，当我们有问题找长老们的时候，不要含蓄地叫他们表态站在谁的一边。因此，当你需要找教会领袖介入你的事情时，要把这些告诉他们。别忘了，长老和执事他们也是人，也惧怕人，也想取悦人，要清楚地告诉他们，你并不期待他们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看问题，这样就帮助他们避免想要取悦你的压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被忽略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寡妇，那么就去问一个希伯来人，我该如何为他和他的家人祷告，排除障碍去爱教会里那些与你不同的人，然后你也许就会发现支持哪一方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根本不存在有不同立场的双方。所以第三点非常重要，就是不愿偏袒任何一方。第四点，寻求和提出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法。听起来很教条，是不是？我解释一下，考虑到一世纪的时候，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之间的猜疑和紧张关系，这不可能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冲突。但是在此之前，使徒们并没有简单的回应那种普遍性的不舒服和紧张的关系，而是不急于采取行动，只等到出现具体的问题。他们不把无论何时都要取悦所有人当成自己的职责，这既不合乎圣经，也不现实。他们也没有忽视问题，而是等到看见有具体可做的事情出现，才去采取行动。当你察觉到文化问题的时候，要寻找有建设性、具体的解决办法，然后去和教会领袖说。之前我提出一些指导性建议，就是面对冒犯之时，什么时候不该计较，什么时候需要回应。那么这也许是一个智慧的补充。当你看不到某人身上有什么具体可以改变的地方，你更要倾向于忽视他的冒犯，而不是给予回应。同时呢，我们为教会的执事祷告，从很多方面而言，他们是我们教会已经或者将会面临的合一问题的有建设性和具体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执事总是那些处理事情的人，所以要为他们祷告，并且要支持他们的服事。同时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发怨言。当你在和别人谈论教会中有关合一的话题，而且又没有涉及具体可见之事情的时候，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处在这种时候，我们都很容易产生抱怨。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中指出不抱怨的重要性，我们对此印象深刻。他说，不要发怨言，你们这样持守生命之道的时候，就如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不发怨言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信靠我们的智慧之主的充足供应。这对于没有这样的稳妥和信靠的堕落世界而言，无疑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第四点就是寻求和提出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法。那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虽然使徒们都深切地在乎教会的合一，但是他们直接的关心却非常有限。我对此一直感到很好奇，看起来他们想要做的就是让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寡妇不再被忽视，不是什么大家和睦共处，人人有余，也不是什么人人平等， 而只是制止坏事发生。但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所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这一切。路加为什么要一个不漏地记下会众选出的七个执事的名字呢？斯提凡、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和尼格拉。如果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推测的话，那么原因是他们都是希腊名字，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一个希伯来人占大多数的教会，希伯来人有希腊名字并不奇怪，但是看起来很有可能这七个人当中，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至少大多数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在教会中占少数。我喜欢这个精妙的叙述，是路加悄悄加进故事当中的小插曲。这个教会的希伯来人如此的真爱合一，他们甘愿俯身照顾说希腊话的姊妹，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还把自己的寡妇托付给陌生的有希腊文化背景的弟兄们来照顾。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这样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用恭敬的心彼此推让，这好像是一场比赛，要看谁能够给予对方最多的恭敬。谁是这场比赛的赢家呢？是耶稣。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达到公平或者平等或者其他听起来很公正的标准，而是用恭敬的心彼此推让。就像《使徒行传》六章耶路撒冷的教会所做的那样，要记得，少数人感到不公平的事情，对多数人来说是公平的。所以，说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和婚姻一样，公平这个词对它有绝对的破坏性。我们的目标绝不应该只是公平，而永远应该是爱。当你觉得教会的合一正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你需要这样想：我可以怎样以恭敬的心对他以礼相待？如果你看到自己的某个需要被忽视，你就要说出来，特别是当你有某些建设性意见的时候。但首先你要问自己：我可以怎样怀着一颗恭敬之心对谈话的人以礼相待？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是真理，也是激励我们基督徒爱人的力量源泉。因为耶稣爱我们，他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能力做成我们永远做不到的事情。因为耶稣爱我们，他给我们树立了如何为着他的荣耀而受苦的榜样，把我们交托给天上的父神，他完美无缺，在一切事上完全掌权。因为耶稣爱我们，我们曾经做过的一切错事都得以赦免，是以神儿子的死为代价。这种饶恕很自然地就转化为爱。因为耶稣爱我们，我们有与他一同在天堂的永恒的盼望，而天上的奖赏又激励我们在地上对他忠心。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为保护合一而战，因此我们就成为前面提到的可以自我修复的教会。于是使徒行传六章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感谢神。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连进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在合一与多元的第五讲， 我们探讨的就是面对教会内部的分歧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无论是唐曼还是喜乐，我们都不用多说。我相信啊，在各自的教会里面，一定会出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分歧。
那是肯定的嘛？
对，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矛盾，而且教会都是罪人聚集的地方，当然会有分歧了。我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看，就是
无奈嘛，
就是看我自己也一样。我们为什么会信神呢？就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嘛。那我们看到自己是罪人，也就需要去认清楚一个事实，一个现实，就是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所以在一起呢一定会有分歧，我们要理解，要接纳这样子一个现状。
不可能没有分歧的。
对，
是是。那其实今天呢，他引用了一段经文和案例，就是在使徒时代早期教会发生的这一件案例，他让我们借着这个案例来分析我们如今该如何去面对教会内部的分歧。他给了几点提醒。
对，他讲的这五点提醒啊，其中第一个他说要关注威胁教会合一的事。那就让我想到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去关注，首先意识不到自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说教会是家嘛，那我们对这个属灵的家，假如说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是有责任的，那我们就不会去主动积极的关注教会。因为只有主动积极关注教会的时候，你才能够发现那些威胁教会的事情嘛。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周日来了，来教会了，我听了一场道，听完以后我就走了，我谁也不问，我什么事也不管。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聚会十年八年跟任何人也不来往，不打交道，那你其实这个教会发生什么事你是压根就不知道的。
知道的话他也不关心。
他知道也就是看那个表面，哎，那个谁跟谁闹矛盾了，至于怎么个闹矛盾，怎么去解决，也都不是他关心的范围。
是
不关心教会的影响合一的一些事情呢、啊、其实就是给我自己有提醒的。我自己曾经也是会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会觉得哎，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平信徒，这些影响教会的这些问题啊，肯定会有牧者他们会处理的，自己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权柄啊，他们会处理的，这不关我的事情。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存在，好像有一种冷漠吧，可以说是会有这种情况。
是，所以他这里面说的是教会要关注的话，我们会觉得教会就是长老，就那几个同工的事情嘛。其实教会与我有关嘛。
对，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对呀、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其实也都讲到，教会既然是我们属灵的家，那每个人身在其中都有责任的。所以今天这个课里面他也提到，担当保护教会合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对，
那既然是责任的话，我们就要去关注吗？既然关注到有问题了，那我们当然也要主动的去积极的去解决的。
对，
比如说在这一点上，我其实也想到曾经我遇到的一件事儿。那么这个具体的事情我就不讲了。那件事情呢，它真的是在威胁教会。因为当时发生有一个人开始参与那个非法集资，以至于后面有很多弟兄姊妹参与到那个当中。那后来我知道以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其实我跟喜乐也差不多，我也只是一个平信徒，我也不是这个教会核心的同工，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么严重，我不可能装着视而不见。所以当时我就把这个情况跟我们的牧者去做了沟通，我也提出了我的建议。但是后面牧者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他可能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他觉得我那样子一个建议一旦那样做的话，可能影响层面会更大，就是负面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他没有采纳。但是我觉得我做到了一个平信徒该做的责任。
对对对，唐曼强调的是这个责任，我要担当保护教会合一的责任，所以我看到一件事情，我要去跟长老、跟牧师去分享。
对，
这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你尽了你的责任啊。至于教会牧者他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处理的事情了。
好。
对，
然后我学这一课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点给我提醒的，就是当看到有一些矛盾冲突发生会影响教会的合一的时候呢，就不要发怨言。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周围很多弟兄姊妹啊，看到教会有问题，他们只会发怨言。
嗯，
说了很多一堆，但是呢，他不会去想，哎，我作为教会的一员，我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处理？
我有没有一些合理性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对
啊，
这个就是我在教会当中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啊，
就是有的人呢，他会看到教会各种问题，
嗯，
挑各种毛病，但是我不管，我就告诉你我看到的问题，
嗯，
我自己没有建议，
对，
你做的这件事情我不满意，那件事情我不满意，教会的这个我也不满意，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怨言和不满，
嗯，
但是我没有方案，这是你们的事。
对
对，其实很多时候威胁合一是在事工的安排操作上常常会产生一些分歧，
嗯，
比如说我想这么做但你想那么做，如果大家都各执己见的时候，这个分裂分歧就来了吗？
嗯，
所以我在想有一个原则可以这么来操作。你比如说假如说在这个事工上唐曼我不是负责人，
嗯，
那我可以有提出建议和意见的这个权利和责任，但是当我的建议和意见不被采纳的时候，我应该学会去顺服负责人的安排。
嗯，
那这样的话分歧和矛盾就不会去扩大的。
嗯，
还有一个，假如说我是事工的负责人，如果别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那么只要他的建议不会影响这个事工的开展，那我为什么不允许他去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呢？
嗯，
我觉得可以去鼓励他，而且他也愿意去承担嘛，
嗯，
那就去鼓励他去按照他的建议来去操作了，嗯，我觉得这样会更加有利于这个事工的一个开展，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负责人我们也不要去强求别人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做，我觉得这样的话分歧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嗯，
对，
嗯，
有这样的一个胸襟啊气度去容纳不同的意见
是，
嗯，
但是就需要去操练，
对，要操练。
是，如果能够操练到这个层面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就会跟事工的搭档伙伴们能够友好的彼此的去沟通，而这种沟通更多的是探讨事工如何推进和开展。
对，
嗯，
我现在就开始训练我自己思考这个东西，就会先想到如果这件事情出来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对方他不同意，他可能会想到用那个方式去做，那我要不要接受，如果我不接受我该怎么做，就是让这个分歧和分裂降到最低点。
嗯，
最起码就是当我有了这样的预备的时候，我发现后面好像发生的事情会简单容易很多，哪怕是有分歧，
嗯，
哎，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操作来去进行。
嗯，
是非常好。所以呢今天这一课就让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分歧是非常多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如何处理分歧是要有智慧的，我们的初衷是保护教会的合一。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